大家好，我是石涛。我们通常说语言呢，其实比数字呢，数字的概念，它的生命层面低。嘿，嘿，朋友是开玩笑，那个语言分成了不知道有多少种，但是数字从一到十，啊，从一到十，被全世界的人都接受，无论他是什么人，没有变样的。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全世界没有任何差距。你算的周易是数来的，数，八卦是数，对吧？画三横，画五横，它怎么画都是数，它不是字儿。字儿解释的是数，其实这是关键。今天是庚子年，无意中。昨天在这个《涛哥侃封神》当里面，他在描绘元始天尊的叫岁同庚。岁同庚，如果你硬解释，就是元始天尊万劫叫什么？沧桑万劫，意思就是他与时间丙等同，他就是时间。用的什么？用的是岁同庚，庚子年的庚。庚是这个天干地支当中的天干的第七个，今年是庚子年，是地支当中的第一个。60年转一圈，那为什么在形容元始天尊的年龄？其实他没有年龄，用人的年龄去比较，用了庚岁同庚的概念，其就是这我们人。生活的相当这个环境当中的绝对的数，啊，绝对的数，而这种数就是定数，我们通常说的定数来。89年8964，到了去年30年，30年在香港一直烛光晚，烛光悼念，经历30年，第31年没了。有人说有，是有。这是一种延续的过程，对吧？这是一种被迫的过程，这是香港人自我抗争救赎的过程，但正常的没有了，这是真的。所以应对了民间说的“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”。那在去年，从这个六四之后，然后衍生到今天，去年的今天，6月9号，上百万人大游行。抗争中共的香港的送中条款，送中就是他习近平的，所以从习近平在去年开始送中，送到现在送一年，我跟你这日子他过不去了，他就叫送中条款，是他自己干的，而人们抗争的时间是什么？6月9号。1999年6月10号，江泽民成立迫害法轮功的组织，叫610，也是在去年20年之后的6月9号出来100万。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能出来100万。在当时6月4号抗争的时候，6月4号这个烛光悼念的时候。当时在维园出来18万，在四周大概有10几万，加起来大概有30万，所以当时组织大游行的人认为能有20万，他觉得就很不错了。要效仿当年的这个23条的抗争，出来50万，他没敢想，没敢往那儿迈，结果实际出来100万，人震惊了世界。谁也没有人能够理解，说到底为什么出来100万？他习近平到了6月9号这天，被香港人叫反送中，对吧？他要死，送中，他要死，他要把整个人类害死，送中。那香港人不干，反送中。哎，你到了现在6月9号。你看看大疫情是不是共产党把所有人类都给毁掉？百万人给他送终， 这是真正的含义。今天我们一年之后，我相信所有人都能看出来，对不对？能理解这意思，送终的意思，那是天灭中共，送终开始，天灭中共结束，这就是一年香港所衍生的故事。香港人最后喊出了天灭中共，你喊天灭中共，要了他习近平的命，杀了他，灭了他，那是啊，不干了，喊那头受不了，你喊个口号他怎么受不了啊？别的他怎么是都可以能扛着，他喊个口号你就是他受不了。香港经历了半年他都不出个声，他放个屁呀、啊、他连个屁都不放，结果大家一喊天灭中共他急了。你想想背后的他背后的邪灵知道完蛋了，所以才出现了今天香港的场面。反送中运动一周年，从此不一样的香港，这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文章。文章讲的比较简单了，第一个没有大台，第二个流水式 be water， 其实整个它是按照流水账记述了一年来香港人的抗争，说现在一年之后，现在的香港永远不会是过去的香港了，过去的香港永远不存在。案子启发是陈同佳，意外触发了反送中抗争，陈同佳去被中共利用进行送中条款的立法，从而出现了反送中。所以我以为你现在说呢，你站在抗争人的角度来讲叫反送中，但是真正的概念是送中。所以当时习近平要求送中，这个人是杀人的，陈同佳啊，杀了他的女朋友在台湾，用了杀人犯树立送中条款。你在中国人的民间的用语中你会听着毛骨悚然的，是这么回事，就是来了账要人命的。那香港人拒绝送中，拒绝什么？拒绝伴随共产党亡。而共产党就像这个一样，陈同佳是杀人的，他其实真正的隐喻是在这里面，这些隐喻就全都起来了。那这样的隐喻起来，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认识？这是一个问号，它需要时间。但是在文艺作品中，在我们看到的电影中，会充满这种悬念，被人们称为悬念的说法。其实，当没有人利益，人与人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，人们更倾向于这种悬念。生命式的东西在其中，不是列公式出来的。但是在现实的利益中，人们就变成列公式了。那当然了，我挣多少钱，你给我多少钱，他立刻算账。所以这就是在真正生命的理念跟人之间利益上的冲突出现的故事。那我个人以为呢，不妨碍在具体的事件的过程中，随着时间的流失，今天一年过来，我们看到一个大框架，就像我说的，香港人其实自救已经很非常成功了。你现在至于说中共做什么，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了，他自己把自己弄死了，他带走多少算多少。什么叫带走多少算多少？今天的香港政府，今天的香港警察带走多少算多少。哦，这种送终结束完了，就会出现更大的瘟疫。我们去年12月初在香港结束这个区议会选举之后，我们在节目中直接就这么说的：天灭中共，唯有大瘟疫，其他东西都是小灾。小灾啊，大瘟疫来无踪去无影，没人抓得住他。这是我们当时节目就这么说的，你现在看看。大瘟疫也谈不上伤害，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习近平拿出的送终的概念，把人类社会中与中共等同价值观的人都送终，全死了，全给带走了。是这个真正的含义，是这个。所以你反送终就是反中共，反送终是生门在里头。李柱铭，反送终抗争延续了2014年的雨伞运动， 这是李仲明原来就这么描绘的，是不错，确实是2014年的延续。它是一个过程，在民间里这种发酵的过程，或者说呢，它是一个结束语，我觉得是一个结束，所以一年的时间应该是够了。啊，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够了。到了2020年呢，你会看到这样的事情，香港的事情将逐渐被淡化。今天的香港面对中共的一切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，对不对？他推出了港版国安法，他摧毁了过去时间里一年的时间香港人抗争的一个平台，一国两制是平台，在这个基础上去抗争的，说话的所有道理，抗争的所有道理都是一国两制。那今天习近平把一国两制抬拆了，那他又没有，那就没了，因为他的概念，香港就是深圳，香港就是我北京西城区，那你概念就不存在了。所以他堵死了香港所有的路，就堵住了他，也就讲说堵死香港的路是以宋中的概念出现，那他必死无疑，就是香港人说的天灭中共，自己给自己送终，其实完结了这么个故事。他整个通篇文章没有太多的更新的内容，他讲述了这件事情，因为他文章几乎都把原来的内容做了一个组合，反过来在这样的日子作为一种纪念。我以为蛮庆幸的，美国之音也经历过这样的时间，出现了那种自我的转变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